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每个星期有这样一个的恩典，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殿堂，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得到，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崇拜讲到的时间，我们直接放上这个 Facebook 直播哈，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做得好哈，否则的话，往后有些弟兄姐妹出城，刚好这段时间也可以上网来看啊。其实呢，现在的这些的 technology 那么好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的的条件，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把福音去传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11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1, from verse 2 to 6, 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的第11章，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是在教会两页的小本的圣经的第九页。后面圣经我们分成新约旧约后面的新约的圣经第九页马太福音的11章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文打上来没有今天没有打没关系几节的圣经我们来看11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2 chapter 11 verse 2 to 6 马太福音11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了好把这几节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耶稣就是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个约翰是谁呢在这个11章马太的11章后面耶稣基督就说他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就是施洗的约翰约翰与耶稣基督有两重的身份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亲戚他也是从神所差来为耶稣开路的一个开路的先锋他为什么会坐牢呢他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一个的皇叫希律王因为他责备他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那个皇一怒之下把他下在监里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当约翰在监牢的时候听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他就打发人去问耶稣他说你是哪个将要来的哪一位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为什么约翰问这个问题呢你是哪将要来的还是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那个将要来的是谁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还是说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当他们国家被灭亡之后这些犹太的群众民众都漂流在每一个国家的里面被掳了但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在他们被掳之前还有几个国家的时候神已经这个先知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要来的他就是拯救者就是一个弥赛亚这是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要来的时候呢要把他们从困苦的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所以呢他们一直被灭亡之后一直等待这个要来的这一位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拯救者他们的盼望 所以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最盼望这一个拯救者，这个弥赛亚能够来到，帮助他们脱离那个的痛苦。约翰他是一个最认识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耶稣的亲戚，他从小就认识耶稣。不单只是认识耶稣，在他出来，神差他出来的时候，神还告诉了他，我相信神已经让他知道这一个的耶稣就是要来的哪一个的弥赛亚。更在他为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圣灵像鸽子的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约翰是非常知道这个耶稣是谁，所以当他跟着门徒一起看见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还是对那些门跟着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去跟那一位，哪一位？那个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他把自己的门徒都拆去跟随耶稣了，所以约翰是不可能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人去问耶稣了。为什么？我相信他因为怀疑，他因为不肯定这个耶稣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救赎主，所以他差人去问耶稣了。有人会这样来猜测来思想，因为他坐牢了，因为他下在监里面一天两天，等着盼望这一个的救赎主能够拯救他。但是他在等待的过程里面，耶稣好像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在受苦的时候就产生怀疑了。想一想也是，当人在受苦的时候，还说受不如意的事情，受到一些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会产生对所相信的信仰产生一个的疑问。我们共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会就问，究竟我所相信的这位的神是否是真实的呢？如果是真实，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受苦呢？曾经对不起啊，我最近那个敏感让我喉咙常常咳嗽请大家忍耐。曾经有朋友跟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的交谈，他来教会一段的时间，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道理还是挺好的。然后我说，那你来了这么久，听了那么多的道理，你要不要相信耶稣，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就暂时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然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过去我也曾经对某一些的观念、某一些的思想、某一些的理念很相信，很深深的相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发觉原来这些所谓的思想、这些的理念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再去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很难，不容易。我不会很快我就去接受某一个的事情。啊，我觉得他是很诚实。的确是在我们人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如果你曾经很深深相信某个事情，在你的相信的过程里面，你说相信的曾经让你失望过，还是说你会怀疑过你所相信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不容易再去相信别的事。究竟这个约翰是不是因为在受苦的时候就对耶稣产生怀疑呢？我相信不是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这个约翰他不是一个不能受苦的人，他的心智是一个愿意来受苦，为了神的国度他愿意把生命摆上，他不会因为受苦还是说面对生命的危险而怀疑神的。 那为什么他对耶稣这个身份怀疑呢？因为在他的思想的里面，在他的心目中，这一个的救赎主，这一个的耶稣基督，不像我所认识的这一位。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的里面，的观念里面，先知，特别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不单单是把他们的以色列这个民众，神的子民，从困苦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更发现一个的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地方很多处都是讲到，当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他要不单是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还要对付那些曾经逼害以色列的这个 的外邦，那些欺压他们的，神会施行审判。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不单只是免去我们的受苦，更是未来为我们伸冤，为我们铲平消灭那些欺压我们的那些的异邦。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弥赛亚来到是带着权柄、威严、能力，要推翻一切敌对以色列国的人。这个的使使约翰，他本身是一个祭司，他也是对神的话有非常深厚的认识的一位，他对旧约很认识。所以当他出来宣布，出来就他的传道的时候，他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里面，他当时在约旦河为那些来到他的面前的人施行这个洗礼，预备他们的心来去见神。但是呢，当那些的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其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一段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他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了子孙来。听着咯，第十节，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这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是使使约翰出来的时候，面对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的宗教领袖所说的一句话。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就是把旧约哪一种的思想告诉他们，表达出来。什么事情？原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凡是敌对的都要被砍下来。这个是约翰心中所想的，所期盼的，这个救赎主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他看见这个的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这个的耶稣，究竟你是不是哪个将要来的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这一个的救赎主做他们所期盼的那个事情。他们期盼的就是那个的救赎主来的时候为他们伸冤，除灭那些欺压他们的那些的人。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在他们的心中，这个是他们最强烈的一种的意念。所以他有一点怀疑了，看见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今天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我们也问了这个约翰同类型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听见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被称为和平之君吗？ 既然他是万王之王，和平之君，他应该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把和平带入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耶稣来了两千年了，但是在这两千年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有真正的太平日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战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耶稣这一位的神拯救者没有把我们拯救出来？每一次当有天灾，当有这些的灾难，当有疾病发生的时候，人都是带着这样一个的失望，一个怀疑，究竟真的有没有神？如果神存在，为什么那些事情发生？最近我们知道台湾这个国内刚好遇到一个很强大的个什么台风，哇！你有没有看见哪些的新闻的报道？哇！你有没有看见哪些图片啊？哇！哪些的招牌被大大的招牌被吹翻啊，就跌下来，哪些树连根拔起也好倒下来啊，水也淹了一些的地方。那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些大自然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神不是来改变这个的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好吗？究竟神是否真的存在？特别当我们见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哎，为什么神不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能够停止呢？特别对哪些面，但是特别我们面对哪些对我这个人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神不为我去伸冤？那个人欺负我，为什么神不为我去伸冤，把那个人处理好？多少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好像比神还有公义。使徒约翰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产生这个怀疑。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神，那个救赎主的那个的要求。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你对神有什么的要求？可能我们在每个人还信主之前，甚至信主之后，我们对神都有一定某个程度的一种的要求，一种的盼望。我希望神是这样一位的神，我希望神能够为我伸冤。你知道吗？如果神真的是公义的神，公义也他不放过的话，我告诉你，你我今天都不能够存留在这里，因为我们曾经也是一个挺可恶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如果神要每一个公义的事情都要把他毙了的话，你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但是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神也给他时间忍耐，神也盼望给他机会。所以约翰来到看见耶稣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盼望，产生怀疑，然后问耶稣。那耶稣回答什么？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我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的看见瘸子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你们。这些事情约翰知不知道？我相信他听过了，他知道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回去把这些事情再次告诉约翰。约翰其实都知道，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些事情，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这些都是这个救赎主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约翰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只是一心想着，神为什么没有为我伸冤？我为什么还在哪里坐牢？为什么这个罗马政权还在哪里没有被摧毁？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的要求，他就怀疑。 只是在耶稣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的圣经来宣布他是谁。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的时候，那里讲到耶稣去到一个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人把书卷交给他，就是他就打开一卷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然后呢交给他，就找到一处，然后在哪里就念了。耶稣找到哪一段圣经呢？他是这样说的，这段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了，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羁押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纪念。这个是耶稣在以赛亚书里面引用哪一段的圣经，然后他念完之后就放下来，然后就宣布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他就坐下来。那我们对这段圣经好像很熟，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翻查一下，耶稣基督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是在哪里引用的？这段圣经究竟在表达什么？如果我们要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大家不用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哈，在以赛亚书的61章，这段是耶稣所引用刚才所读的话，那我读给大家听，看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不一样。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一、第二两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这段圣经就是耶稣所引用来宣布他是谁的一段圣经，但是如果你留心听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引用的跟这以赛亚书里面少了一句，少了一句，是不是啊？耶稣并不是像我们啊背圣经的时候背得不够好哈，漏了一小段，不是，耶稣不会背漏的，他是引用这段圣经，但是有意的特意的把这一段把这一句没有宣布出来。那句是什么？他说报告神耶和华的恩典，就是刚才所说的啊耶和华的纪念，然后他漏了这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特意漏的一句的话。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他来是做拯救的，但是他不是来做审判的，他不是来像那个约翰所说的是拿一个斧头已经放在树里面，不好的我就砍下来。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在这一次不是为了要审判而来。当然了，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是哪一位万王之王，他是一个最高的主宰。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要让神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伸冤在神不是我们的时候，是神的时间。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日子会来，但是不是现在，是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审判。但是这一次他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做审判者。所以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把哪一句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哪一段哪一个的应许，并没有在他这一次的来到的时候实现在人的眼前。然后他就告诉约翰的门徒，他说你们去告诉你们看到了什么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话， 行过很多的神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神迹所有做的事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两节的圣经，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他又讲说，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记着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意思告诉我们，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不是所有的神迹都记载在这个圣经上。这些使徒们是选择性的把一些的神迹一些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神迹的时候，他不是讲一些奇怪奇妙的事情，他是说每一个神迹他是用一个 sign, 一个指标，好像指示一样。背后神迹的背后是要告诉人，让人因这个神迹认识耶稣是谁，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看到这个神奇妙的作为，把一个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变成可能。当然我们相信神是可能的，把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看神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注视在这个神迹的本身，我们更要留意这个神迹背后要带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意思，一个意念，一个的象征性的意义，以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神迹，我们知道这一位的耶稣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当这个的耶稣告诉这些使徒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的时候，他就是提了这几样，我觉得这几样很有意思。他说什么？瞎子、瘸子、大麻风的、聋子、死人复活，这些得到医治的神迹，究竟这些神迹的背后在表达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瞎眼的得到医治。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没有记载他的内容。很多圣经记载有人把很多患病的患了这个那个的病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把所有这些都医好了。其中比方说这些瘸腿的、瞎眼的就在里面，但是没有很强势的把每一个记载下来，但是其中有一些的记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一个人的一个的记录。这个记录很有意思，这个记录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大家也可以不用翻，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记载了一个人，他是生来就是瞎眼的，然后呢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医好了。但是这个人被医好之后，那些犹太人反而不很欣赏耶稣所做的神迹，他还责问这一个的瞎眼的人，为什么你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事情？因为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要他去一个地方来洗这个眼睛，然后那个眼睛就好了。所以那些犹太人看见这个人这个眼睛好的一个人，他就去责备他，谁叫你这样做？那人说我不知道啊，那个叫我去洗的我就取了。然后后来他遇见耶稣，然后耶稣告诉他是谁，然后那个人就回来告诉那些法利赛人，然后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就有这样一段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39节，我读给大家听哈。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哪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里。那弟兄姐妹，这段话太有意思了。为什么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他医好那么多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神迹医病的神迹都记载，单单选择了记载某一些的神迹呢？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在当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没有看见吗？是的，你们没有看见。他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就是那个救赎主。为什么？因为耶稣所做的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要求，虽然看见了，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罪拦阻了，让他们看不见神。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的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把看不见的神呈现在我们人的面前。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本质。那些犹太人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视而不见，有可能吗？告诉大家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常常也有很多视而不见的经历。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来到美国，来到 Logan 这个地方，我们都很知道哈，没有车真的很不方便，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来到了，很快我们就要去学开车，然后去买车哈。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好像很正常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买车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的体会啊？当你在买车之前，在街上有很多的车跑来跑去，你从来没有发现哪些的车是怎么样的车。等到你买了一辆你所买的车，哪个的牌子，哪个型号，你买了之后，你再在路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跟我的车一样，哎，跟我的车一样，哎，跟我的车的颜色一样。你过去在街上有很多车的型号，很多跟你一样的车在路上走，但是从来没有看见。什么时候你有了这一款的车之后，你会很留意到同样的车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平常虽然我们看了，但是我们视而不见，因为那个东西不在我们的脑里面，不在我们的认识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了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看见与没看见是一样的。同样的，这些犹太人虽然看见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视而不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弥赛亚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的形象，那个的要求，虽然做了还不认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要让人看见。看见什么？让人从生活的里面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看见了神，开了人的眼睛。虽然你说我不是瞎眼，但是我的心可能是蒙蔽了，看不见。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对于以赛亚说，你去传道吧，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啊，却不晓得。所以耶稣来医好瞎眼的，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接下来耶稣医好什么人？耶稣医好了什么人？瘸腿的。如果你翻到四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记载医好瘸腿的记载不多，就是说耶稣医好了很多瘸腿的，没有很低调的记载一个的故事。但是在我思想的时候，我说，哎，除了这些瘸腿之外，有没有一个能够让我们从这个医好的过程里面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神迹的背后的意义呢？我想起一个，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全身瘫痪的一个的人啊，他被四个人抬着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他这个人不单只是瘸腿，简直是动不了的一个的人对不起哈，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医好他了。但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的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的高峰是讲什么？基督徒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讲什么？罪。耶稣要赦罪的恩典。对着那个瘫痪的人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把他医好了。那些人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人怎么会赦免别人的罪呢？耶稣说，他有赦罪的权柄。那其实在这个医治的过程的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个瘫痪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能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瘫痪，但是他不能动，他不能没有自由。这个正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的一种的象征的意义。罪使人不自由，罪使人没有办法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医好这个瘫子的时候，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这个弥赛亚来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单单医好一个有病痛的人，他是要释放一个被罪所捆绑那个人。罪使人不自由，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好常常用这一句话来表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但是好像控制不了我们就做了。比方说我们对物质的追求的爱好的需要，哎呀，你明明不应该去花那个钱买那个东西，但是哇，你看见那东西了，你心里面说，哎呀，我真的这个东西很重要，我需要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要买一样你知道不应该买的东西的时候，你心中一直想买，你就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最后你还是把它买下来了。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经历。很多时候我要买一个的工具的时候，我说我家里面都有这个工具了，应该不用买，但是这个工具实在太好了，这个工具能够使我更方便，所以呢在哪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把那个买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很想买。有些东西是身不由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念，很多时候身不由己，这个都是罪的诠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指着那个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再不需要被捆绑了，你可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有自由了。这个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罪得到赦免，我们觉得是一个最让我们感觉到开心的事情，不容易，但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接下来耶稣医治谁？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医治麻风病的一些的记录，但是其中一个最吸引我们眼睛注视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就面对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若你肯，你一定能够有能力使我洁净了。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记载了。当时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做什么？里面产生怜悯的心，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啊？伸手去摸他。为什么耶稣做这个动作？你知道这个动作多有意义？这个动作，麻风病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他们的宗教里面，麻风病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是一个被神诅咒的一个病，谁碰上这个病，谁跟这个麻风病人有接触的时候，他的麻风病，他的不洁净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当一个麻风病病了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是被排外出去的，不可以住在人群的当中，要赶他去在野外，要让他在那里去生活。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这个不洁净带到人群的当中。如果一个人一旦不小心碰上这个麻风病人，他就成为不洁净，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不能够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意思是说，当一个人与麻风病碰上的时候，他就与神隔绝了。严重不严重？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的事情。耶稣做这个医治的时候，他伸手摸他，把他 医好了。你知道这个正是福音的一个重点，耶稣基督能够谢罪的恩典，那个罪如何能够谢呢？这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圣洁来取代了人的不洁。当他用他的圣洁来取代着人的不洁的时候，让这个麻风病的人能够被医好，他成为圣洁。所以人的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人一切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医好这个麻风病人，也告诉我们他甘愿为我们用他的圣洁成为不洁。所以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什么话？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了我？就是因为人的不洁在他的身上，以致他跟神有这个一刻钟，根本不是一刻钟，一段的时间与神隔绝了，为我们而死亡。所以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开了傻眼的人的眼睛，把这个的瘸腿的人医好，把这个麻风病医治洁净了，背后都是代表着他的来到人世间的目的。聋子得听见。哎呀，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去翻查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是记载医治聋子的，有记载，但是没有太尝试。他知道耶稣是说用一些唾沫涂在放在那个人，泼一些泥放在他的耳朵，然后就听见了。那究竟说什么？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先知他说我要去为神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去传吧，这些人是不会看见不会听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油蒙了他们的心，他的耳朵被塞了，他们听不见。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要做的是开人的眼睛，让人看见神，洁净人的罪，让人得自由，开人的耳朵，让人能够听见神自的福音的消息临到人世间。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记载。然后接下来医治叫死人复活。如果大家读到圣经里面，读到耶稣医治那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他都用一些的抹他啦，还是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还记不得有一个人叫埃鲁，他的女儿死了，他叫耶稣去到哪里，那所有人在那里哭，耶稣说不要哭。然后耶稣进到那个房子，然后对那个女儿那个小女孩说，做什么？耶稣吩咐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还记不记得拉撒路，他死了，被埋葬在那个坟墓里面，然后耶稣怎么样叫他复活？耶稣在坟墓外呼喊说什么？拉撒路做什么？出来！拉撒路就蹦蹦蹦跳出来了。当我读到这些的记载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以西结书里面的记载。还记不记得以西结书旧约先知以西结书里面记载，先知被神差遣去到一个的平原，在那个平原里面，他一张眼一看，整个平原都是骸骨。骸骨的意思是说是哪些人已经死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人。然后神对那个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声说预言。你有没有想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啊？以西结这个先知去到哪里，见到满地的骸骨的时候，神说你向他们讲话吧，做什么？叫他们起来。Hello。 然后那个以西结顺从神的吩咐，对着那些骸骨在哪里吩咐神的预言，他们就圣灵在当中运行，这些骸骨就起来，圣经形容成为了极大的耶和华的军队。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位神耶稣基督拯救者来到人世间的时候， 他来的目的是什么？犹太人一直盼望他来的就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神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个的世界。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有那么多的天灾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究竟神真的存在吗？透过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的重点放在哪里？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的重点是要一个一个的人改变他的生命，让生命变得不一样。从瘎眼的，从瘸腿的，从不洁净的，从死亡的，能够活过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来到人世间所要做的一个的事情。让我用一个小小的见证来去分享一下。有一个基督徒叫做文景堂，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的弟兄，我看了他一篇的见证，很有意思。这个人小的时候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小的时候环境不好，可能影响了他读书，没有不专心读书。十二三岁就不愿意读书，跟着流氓在哪里去跟他们去滚。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加入了黑社会，在香港那时候非常流行黑社会。加入了黑社会，十七八岁就开始去打劫，去抢，去做一些非法的勾当。第一次他跟同伴一起去打劫，去抢钱的时候很顺利，一点困难都没有。抢了很多钱回来，你想一下，十来岁的孩子拿到那么多的不劳而获的钱的时候，你说他多高兴？他觉得这个是太容易的一种的生活。从此他开始就进入了跟这些朋友用偷用抢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的方向。接下来几年下来，犯了很多这些的抢劫的罪。有一次他跟一些的人一起去抢劫的时候，意外的把一个警察打死了。当然了，他后来被抓，那打死了警察，被抓了之后判了死刑。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间香港有一个什么事情大事，把他本来判死刑的变成了终身的监禁。哎呀，那时候他说更痛苦，本来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现在死不了，终身在那里坐牢。那坐牢的时候才二十出头，他在心里面想，往后日子我就在这里过了，怎么样的人生，就非常的放弃他的生命，很无奈的哪里过一种不像人的生命。你知道香港的监狱常常都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会去哪里会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时就有一个教会在哪里办了一个布道会，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像福音主日里面牧师在哪里讲一些福音的信息。那监狱的里面就把这些的重犯安排了坐在哪里听这个牧师讲道。哎呀，哪些人根本没有心去听，在哪里根本没有留意听。但是这个牧师讲的时候，突然间他讲了一句，大家哪些人突然间好像醒过来但是他讲了什么呢？他说耶稣能够使人出死入生。这些人一听的时候觉得这个牧师水准太低了我们这些在江湖上的人讲义气的，我们是能够为我们的兄弟出生入死的嘛两刃插刀我们也能够做的，怎么可能出死入生呢？他觉得这个牧师可能水平不够，讲了一句话，他们就在哪里笑，也不敢笑出来那就在哪里觉得哎呀，这个听不下去。 这个教会技术去传福音，他也心不装载，安排去就去，坐在那里听，但是听不进去。那些人教会的人去关心他，去跟他传福音，没办法听得进去。有一次他在一个监狱的里面，有一个房间，看见里面有一个钢琴，哇，他突然间挑起了他从小很喜欢音乐，但是因为家里贫穷，没有机会去学，所以他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意念，哇，能够学一下音乐那就好了。但是呢，怎么可能？那现在基督徒常常告诉他，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祷告，神会听祷告的。那过一些日子他就说，哎呀，如果神是真的话，如果耶稣是真的话，能够满足我心里面这个需要，那我就去信他。他祷告了之后几个星期之后，他眼见有一天他在监牢里面在那里走动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 guitar 啊，在哪里，哎，他看见那个 guitar 就哎呦，这个挺好的，他在那里玩了一下，但是那个房间是不能够到留在哪里，他说我拿回我休息的地方能够练那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在监狱里面你不可以拿任何东西离开某一个地方，因为危险嘛，一般都不允许的。那他哪天说拿着这个吉他的时候，我能够拿去房间就好了，他就拿着就走了，离开那个房间，一个一个走廊一个房间过，那些警卫看见的时候也没有拦阻他，他竟然拿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可以坐在那里学弹吉他。诶，不是一天哦，几天下来都能够这样做。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的声音出来，诶，这个是耶稣听祷告的结果。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不可能，这个是偶然的事情，刚好碰巧而已。他不是在相信这个是耶稣为他开的路，也就过去了。他爱好音乐，后来他跟监牢里面同样爱好音乐的人写了一首的歌。那现在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诶知道了写了首歌听了也不错，那就安排了一次的聚会。那在这之前呢，这个人你知道玩音乐就是这样，你越玩你就想越的玩得更高，对不对啊？他玩给他玩得不错了，但是呢他想啊，如果能够有机会玩那个电子吉他那就更好了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监牢怎么会有这个电子吉他呢？那他就第二次真的是祷告，他说神啊，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给我有机会来玩这个电子吉他的话，我就相信你，我就来接受你。他祷告了之后，哎呀，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教会安排了一群的弟兄姐妹来，把很多的音乐的器材拿到那个监牢里面，为了什么？因为想请这个人把他所写的哪一首歌录下来，所以呢拿了很多的音乐的器材去了。这个人在那里拿着那个电子吉他在那里弹的时候，非常的震撼，不是那个吉他很好的声音，那是他内心里面突然间好像醒悟过来，原来耶稣是真的，原来真的祷告是那么的真实的。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心打开，开始能够听得进去这些传道人这些的弟兄姐妹对他传福音。经过一段的时间他接受了主，后来还参加了音乐的比赛拿了奖。他本来是一个判了终身监禁的一个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他坐牢25年之后被放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做什么？他去不同的地方跟那些年轻人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带领那些人来认识这个耶稣。耶稣能使人出死入生，不再是一个说错了话的一句的话。耶稣是真的能够让一个好像已经死了的人能够复活过来，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活过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整个在社会还能够有用的一个的人。 耶稣基督来不是改变这个世界，不是让世界人的住得更好，那是要改变你我，在我你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故事还没有停止，他有一个女儿，在他进去坐牢之前，那个女儿的母亲怀了他，这个父亲就进去坐牢，所以当这个女儿生出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在监牢的里面。当时那个他的太太知道这个丈夫要坐牢，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一生要坐牢，所以他不愿意等下去了，就把这个孩子交给祖母，他就走了。这个祖母看见这个孩子很可怜，父亲坐牢，母亲走了，那就很爱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不愿意告诉这个孩子你的父亲是坐牢，是杀人犯。但是这个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四周围的邻舍都知道他们的家，所以呢，到他大概懂事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你父亲是杀人犯，我们不跟你玩。他就很伤心的回家问他的祖母什么原因，他的祖母知道没有办法再瞒着他了，告诉他，然后后来就慢慢带他去监牢去探望这个父亲。但是每一次去探望这个父亲的时候，这个女孩心中就非常的苦毒，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因为他我被人藐视，被人家去欺负，去到监狱里面看见这些的监牢，他觉得很讨厌那个地方。每一次去的时候，这个祖母就盼望这个孙女能够叫这个的父亲，但是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实在他太怨恨这个父亲。后来他也没有钱读书了，出来工作又被人欺负，心中的怨毒越来越深。后来他父亲信了主之后，写了音乐，录了音，然后呢给了一盘的录音给这个孩子听，这个孩子不听。后来有一次他真的听了这个父亲唱歌了，他听的时候并不是听父亲的唱歌，是听到监狱里面哪些的声音，他越听心里面就越难过，他想起他看的电影那些坐牢的人，所以突然间他好像对父亲产生另外一种的感情。所以再去看望他父亲的时候，就对他父亲说，爸爸你唱的歌太难听了。按理他的爸爸应该很伤心才对，但是哪天他爸爸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女儿叫他做爸爸。后来他出来了，这个父亲出来之后跟这个女儿一起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儿因为那么多年都没有这个父亲，现在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两个非常多的吵闹。后来经过几年，这个父亲跟一个姐妹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个女儿看见他们一家自己的孩子他们那么幸福的形象，她心中的苦毒更大，她觉得为什么神会让那么多痛苦临到她身上，她不明白。那些基督徒跟她传福音，她死都不愿意相信，因为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我会那么苦？你看他们为什么那么幸福，那个苦毒在里面一直在影响着她。后来有一次她病了，这一个信主的母亲叫这是后来在娶那个父亲娶的这个母亲，很用心去照顾他。虽然这个孩子平常骂他，用最脏的话来骂他，但是这个母亲因着基督的爱，在他病的时候，很小心、很细心的来照顾他。那个孩子问：“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个母亲说：“因为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把基督的爱给你。”他在这个母亲这个爱的照顾的底下，慢慢慢慢接受了这个母亲。最重要的，有一次他的祖母病了，他最爱这个祖母，看见这个祖母病了，他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也不能够做什么。第一次开声祷告，求神医治他的 所爱的祖母。结果神真的听祷告，这个祖母的病好了。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他第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敞开他的心，面对这一位的神，他的眼泪就流下来。那时候他接受了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位耶稣来到人世间，他只想做一件的事，就是为了你的缘故把命舍去，为了你的缘故要把爱给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有一句话非常的好，英文是这样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基督徒记不记得下句怎么说？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我们要认识神，知道神，我们不要站在高高在上哪里来看，来审判神，我们要谦卑在神的下面来仰望神，也知道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这个女孩，她一生里面充满了苦毒，她不满意她遭遇，但是当她一旦她愿意来到神面前，谦卑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时候，神的爱进入她的生命的里面，透过她的母亲，透过她的父亲，让她看见原来人世间是真真正正有不一样的人生。一个可以是坐牢一生杀人的人，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一个的父亲。弟兄姐妹朋友们，盼望我们不要误解了耶稣基督，我们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来看待他，愿意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愿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看这位的救赎主，让他进到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帮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的救赎主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了要让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耶稣基督来是要改变我们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罪所捆绑，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见这一位的真神，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来救赎了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听见福音，他呼唤我们，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从死亡的当中活过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求主你开他们的心，在这时候让他们真的有一个愿意敞开的心，让他们的人生里面所遭遇到的都能够敞开带到主你的面前，你帮助他们，释放他们，你把永生赐给他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的朋友，在这时候你愿意来经历神给你的爱，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位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告诉神，神呢，我愿意让你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我真的能够经历主你的奶粉的爱，奶粉的丰盛。在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主的，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来到神面前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当你心中有这个意愿，你愿意接受主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告诉神，神要进入你的生命，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有这样一个意念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让耶稣这位爱你的主，这个拯救者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让他知道你的心愿，我们也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这个意愿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自己来到人世间，你是要拯救呢失丧的人，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因为你说你神爱世人，你要把你自己为我们来牺牲，目的是要让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追求认识你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些的朋友们能够也能够认识你，接受你，让他们的生命因着这个缘故再不一样，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能够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在主你里面不单只有生命，而是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